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今天我们讲第四讲，讲读经的生活。上一次我们讲的题目是什么？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哈，这个灵修生活是需要建立的，是需要花功夫的，而且呢，它不是只是一次，它是我们的 lifestyle。那我上次讲到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稳行在高处啊，那稳行高都是挑战。你们觉得哪一个挑战最大？高，再来呢？稳 ，OK。对，那行哈，你不要以为行很简单，行不是只是做啊，行它也包括了进步啊。圣经上讲行，不光是讲到我们走路，我们来实践它，而且圣经上所有的往前都是上行，所以它是上行又上行，是越来越进步的啊。我的层次要越来越高啊。那我很希望弟兄姊妹趁着这一次全教会一起追求，我们好好的、认真的啊，真的要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我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也特别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今天有这么多的同伴帮助我们一起来建立灵修的生活，而我们还建立不起来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的环境才能帮我们建立起来我们一定要很认真。那么稳定的灵修生活，灵修生活里面其实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来灵修，但是灵修整个的目的是叫我们遇见神整个灵修的目的是叫我们被神改变，所以你可以借着唱诗也可以灵修，你借着祷告可以灵修你借着可以跟别人一起有属灵的交通，一起的追求来灵修借着读属灵书报来灵修。但是所有的灵修生活里面有两个最基本最基本的是什么？读经跟祷告所以很多这个神的仆人都告诉我们，他说祷告是我们对神说话，当然不止了哈，我们说过了，真实的祷告是与神相会并相交，不是只有我们说话。但是就着经历，就着我们常常比较年幼的时候的经历，就是我们把祷告当作我们去对神说话。那么读经呢，是神对我们说话，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灵修所以读经跟祷告是整个灵修生活里面绝对不可以少的事情。你绝对不能把你的灵修生活只建立在读属灵书报。虽然我们网络上有提供这个灵修，那个叫什么每日灵修哈，里面有荒漠甘泉，有黎弟兄的旷野宴席有 Oswald Chamber 的这个竭诚为主，还有 Daily Bread 哈每日灵粮还有这，但是没有东西，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书可以代替圣经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读经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先看背诵经文题后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经不是人的著作，虽然是透过人写的，但是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叫做神吹气在其上。你知道当神造亚当的时候，造完以后神就吹气在其上，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圣经是每一句话都是神所默示，神吹气的，里面是灵，是生命这是圣经的可贵。那么他帮助我们，他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换句话说，读经决定给我们带来祝福，读经决定 给我们带来益处，带来帮助。那么不借着读经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讲到我们要借着读经被改变，我们都不完全，对不对？但是神的话语却在这里归正我们，帮助我们在这里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他在这里一直改变我们，让我们这些的人属神的人可以完全，然后呢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所以读经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今天第一个点说为什么读经如此重要，我提的六个点是讲到圣经就着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到底主的话是什么，我把它 summarize， 把它总结一下，提的几个点，但是这个不是我今天的重点那个是初心造就的课，那我今天只是帮助大家复习一下那第一件事情，讲到圣经是生命之粮， 它不光本身是生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因为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讲的。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五十节也讲到，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神的话本身是生命，同样的也就是我们生命之粮。我在这里列的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那你也告诉我们，彼得劝我们要羡慕，要像财生的婴孩羡慕灵奶一样，这是我们属灵的食物。那么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那你告诉我们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神呢、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吃了。因为他说，因为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正常的读经应该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属灵的生命得到属灵的粮食。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读经是我们认识主和明白神旨意的途径。我们怎么样认识主呢？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四十节主耶稣自己说的，他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要怎么样认识主？好好读主的话。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人看见耶稣就如同看见神那你怎么样去认识耶稣呢？你就从四福音读嘛，你从圣经里面关于他的讲论来读，你就知道神是怎样的神所以读主的话帮助我们认识神，帮助我们认识主，他也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途径。所以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着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两个也是都是讲到帮助我们认识神，能够认识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三个，它是我们行路的亮光，是我们人生的智慧。诗篇119篇105节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是很清楚了然后130节说到，你的言语一解开就使愚人通达那么这些经文其实很多，我想大家回家读好了。好像提后三章十五节他说，这个圣经能够使你有得救的智慧。诗篇十九篇第七节那里也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够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够使愚人有智慧所以你再笨你好好读圣经，你就会变成很聪明的。那更何况如果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还没这么笨的话那么有属灵的悟性，求神把悟性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神的旨意好，那接下来第四个讲到，它是我们生活的指南。那我们刚才读了提后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讲到它帮助我们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它就是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纠正我们，校正我们指导我们。好，第五个讲到它是教会建造的蓝图我想经文大家回家自己看好了那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讲到山上的样式，神特别提醒他们你们所有所做的东西，你们要谨慎，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换句话说，今天教会在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要建造在神的话语，神所启示出来的话语上然后最后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讲到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讲到各样各样的兵器的时候，最后就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你看我这是很快，这个不是我今天的重点，但是我只是帮大家复习一下。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到这里所讲的几件事情，如果拿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你会发现没有一样是可以少的。像例如说生命的粮，在座有哪一个人不吃饭的？在座有哪一个爸爸妈妈可以容许孩子一天不吃饭的？不可能，对不对？但是你却发现，当我们讲到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的时候，我们可以几天不吃饭。 你讲到他是我们生活的指南啊，是我们啊这个啊，就像你出门有谁不看好地图的？那当然，除非你已经跑惯了啊，有谁不带 GPS 的，不带导航器的？你绝对不会去到一个国家，你到了德国，然后说现在我要到什么地方去？你不看地图，没有 GPS， 你敢跑出去？啊，我有一次我到德国，我跟我哥哥两个都是第一次到德国出差，那我从另外一个城市要到科隆去找他啊，那么我看地图都找不到他，因为他同一条街跟我们 Santa Clara 很像哈，同一条街一路上换名字，然后他的那个街的这个街道的形状是有点像蜘蛛网八卦的啊，在中心一个大教堂，然后所有的路都是这样子，然后一段，哎呀，我找他找个老半天哈，我连看地图都花很功夫，尤其是我这个开车这么有效率的人都花这么大功夫。可是你发现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需要指南，需要指点，但是我们可以不带地图，我们不读圣经，我们就闯哈。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闯得头破血流，我们走了很多冤枉路。同样的，你说哪一个工人建造房子的时候，没有 architect 建筑师给他的蓝图他敢建造的，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回到图上啊，我们家 remodel 的时候碰到什么东西不一样，就决定拿出图来看。教会盖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好几次这个跑来发现他们没有照我们的图做啊。你看我们原来餐厅跟厨房的门是封的，我就拿地图跟他讲，这边是开的啊，怎么会是封的呢？啊，就是会有人没有照的图，你就是要跟他讲必须要照的图。但是你发现我们建造教会，今天很多的人不回到圣经。啊，就是东学一个方法，西学一个方法，然后就拿来神家拼凑起来，这不可能的事情。那同样的，有谁上战场不带兵器的呢？所以你就发现，当我们在这里讲这么多点，这么多点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对神话语的事情上，我们非常非常的忽略啊！所以难怪我们生命不刚强，因为没有好好吃；难怪我们人生彷徨，没有方向，因为我们找不到人生的指南。难道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做错决定，因为我们没有上头来的智慧？难道很多的时候，难怪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啊，我们搞出很多的问题，因为没有照着山上的样式。同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属灵征战失败，因为没有带着圣灵的宝剑，神的话，没有武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好好读经。但我每一次讲到圣经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今天是在做门徒训练，不是上成人主日学，是成人主日学，我就会问大家了哈，圣经为什么重要，让你们说。那我相信你们讲来讲去，到最后结论完都是差不多，就会出来了哈。那我每一次讲完以后，我就问弟兄姊妹，既然圣经这么重要，为什么不好好读？为什么？你们现在可以回答，你们觉得读经要好好读经很大的困难是什么？怎么看不懂？好，还有没有啊？懒惰？还有没有？希望遇见神，所以没有遇见神。哦，你们的答案一个越来越高哈，很好。那个懒惰我刚才已经讲了哈，那个没有人会懒得吃饭的哈，啊，也没有人会懒得出门不带 GPS 的。还有没有爱世界太多的残累哈，很好。那刚才弟兄讲的一个点很好哈，就是我们读经都知道它重要啊，要你讲一篇圣经为什么这么重要，我相信我们在座一半以上的人可以把我刚才讲的六个点啊，大概可以讲到四五个点都没问题的，我对你们有这个信任，希望是真的。但是 why not? 为什么不读？因为读经里面 有两个很关键的东西是被我们忽略的哈。第一个我在这里提到，读圣经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要遇见说话的神，第二件事情要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那这两句话曾经在10年前就听我讲过的请举手好不好？好几个哈，谢谢你们，你们到今天都还活着还在啊！你就发现我这句话已经讲了不止10年，每一次教会开圣经课，我几乎都会 讲这两句话，我也把这两句话写在我自己这本已经破烂不堪的圣经啊，它已经有点像考古学挖出来的东西，一不小心就掉下来一块，我每次都好心疼，因为上面都是我的笔记啊，它就风化了干了，一不小心就掉一片，好心疼。那我这边用了几十年的圣经，我前面就是写这两句话，这是我这么多年神常常给我的提醒。读圣经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个要遇见说话的神，第二个要让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好，所以你看哈，有人问我说，读圣经到底什么方法让你读圣经读得这么好，或是你这么喜欢读圣经？其实我读圣经离好差太远了哈。那我常常跟大家讲，以赛亚书55章第二节的后半跟第三节的前半是我最喜欢的哈。那我当然因为这个你们我只能够发一张讲义给你们，所以我有时候就只好把一些很爱的经文只好 cut 不写了哈。但是55章第二节的后半，他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够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就是主的话应该是叫我们可以得享肥甘啊，而且心中喜乐的。那么要怎么样子达到这样子境界呢？第三节他就说了，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读圣经不是光只是看白纸黑字，乃是要来到这位说话的神面前。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读经不是只是用理性去了解真理，而是我们必须来到说话的神面前，让他借着他已经说出来的话，已经写出来的话，让这些 logos 能够变成 rhema， 就是圣灵或是我们的神活泼的在对我们说。这是读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也跟你们说，并不是我所有的祷告所有的读经都是这么高哈，但是呢，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就是常常打开圣经以前把自己的心预备好。你说主啊，何等的恩典让我能够来到你施恩座前，能够让我坐在你的脚前，能够让我来到你这位肯对我们说话的神面前。主，我不知道你今天要对我说什么，但是我带着渴慕，我带着期盼，我带着一个信而顺服的态度，我现在要打开你的圣言，求你借着今天我要读的这个分量好，就是我今天该读的经文，你来对我说话，然后你就打开来，让圣灵带领我们来读主的话啊。这是遇见说话的神。那很多的时候呢，神借着今天的圣经，借着你那一天当读的圣经，神把你应时的需要、该说的话、该有的责备、该有的校正啊，其实神那天就是赐给我。这个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可以做见证的，而且我们应该要进入的情形哈。那第二个是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就是神的话语一定会带来改变的。因为你看我们刚刚读的那些经文没有空去读了，你回家把诗篇19篇第七节到14节好好的读。他说到神的话语全备，能够苏醒人心啊，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够让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够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等等等等等，啊，你说他说到比金金可以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你就知道读主的话，他不仅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这个快活人心，改变我们啊。那个清洁人的眼目，而且它能够比金子、比蜂蜜还要宝贵。你应该会在里面享受的、被改变的哈。然后后面就讲到大卫后来的祷告，求神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让这个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然后他的祷告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蒙你悦纳啊。一个 读主话语的人一定会被主改变改变改变啊，朝这样子的生活而去的哈。所以以前有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就让班上的小朋友，他那天给每一个人带来一个手套，他说你们有谁可以弄手不要放进手套，光用手套可以把这本圣经举起来的，有没有人 啊，当然还是有些小孩子就觉得不可能，但是有些小孩子还在那里试哈，啊，用那个手套想举圣经，没有一个人举得成。然后他说：“你们现在把手放进手套，再把圣经举起来，所有的小孩子通通可以举起来。”他说：“小朋友，你知道为什么了吗？啊，这个圣经你不能够只是把它当道理，你要高举基督，那是不可能。你必须把你这个人，把你的生命放进去，你才可能高举基督。啊，所以你要把你自己摆在神的话语里面，带到神的面前，啊，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圣经一定是要用生命来读的。那你会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或是我这个人读完了也没有改变哈，因为读完了甚至都记不得。有没有人记得你昨天读什么？应该记得吗？你们怎么通通都摇头呢？总应该有人点头的嘛。记不记得昨天读什么啊？有人点头哈，谢谢。但是你就算你记忆力糟透了哈，是全世界最差的记忆力，可是你如果真正认心读主的话的话，主的话一样可以改变我们。所以以前有个宣教士在非洲哈，啊，那个他把福音带过去了，那些土人有这个服侍他的土人有一天来跟他讲，他说：“主人，我读主的话没有用。”他说：“我读完就忘记，读完就忘记。”那个主人二话不说，就是你看到那边有个篮子没有？一个竹篮子哈，那个是泥巴脏啊，乱七八糟。他说：“你帮我去打点水来。”啊，这些仆人都是很顺服的哈。那个虽然不合理性，但是他就去打水，那么打了几次都打不出水来，他就回来跟主人讲。他说我打不出水来，水都漏掉了。主人就说：“你看到了没有？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篮子有什么不同？”他看了以后，他说：“干净了。”主人说：“对。”他说：“你每一次打，你好像流不下东西来，可是你每一次让水，让干净的水经过你，你就被洁净了，你就滋润了，你就活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好好读主的话，你就算背不起来，耶和华的话语在这里说到，他的全备能够苏醒人心的，他能够使愚人有智慧，他能够快活人心，能够明亮人的眼目。你真的读下去，神的话一定改变我们。所以听说达尔文有一次在经过一个这个荒芜的这个岛上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土著落后的人，甚至还要吃人杀人，他觉得这些人进化不完全，无可救药，对他们没有盼望。但是呢，没有想到宣教士去了，短短的几十年，整个岛改变过来，这些人信的耶稣，被主的话改变，变得温和，变得文明，变得不再吃人，所以让达尔文再去看到的时候，他整个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不同，神的话语就是可以改变人的哈。那么这是两件事情，但弟兄姊妹，我很盼望大家不要把这个当道理，虽然我已经重复了十几年了。我自己也讲，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经很容易的就是交差了事，打开圣经今天要读三章，一看已经这么累了这么晚了，所以我们就是很快的读完以后可以打个勾，我今天终于小组长不会找我麻烦了。我们都会这样子了，就是 有各式各样的读经的毛病，各式各样读经的缺陷，但是 我希望不管我们今天多低，望丈高楼从地起，那下一句我就不说了嘛。好，你们知不知道英雄何论出身低，那是跟今天讲台没有关系的，我今天只是讲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的。你没有一楼就不可能有二楼，你一楼二楼没有，你就不可能有三楼，所以你再高的楼都是从最基本的里面开始的。我们总要开始，所以你开始的时候如果觉得 读经碰不到说话的主，没有关系，不要怕，不要灰心，这是一定有的困难。可是当我们在这里真正的认真渴慕的，像我刚才所祷告的，不要急着跳进经文，不要急着打开圣经就白纸黑字的读，花一点点时间在这里先预备好自己的心，调弦定音，说：“神啊，我在这里，仆人在此静听，请说。”其实今天早上撒母耳的话，对不对啊？他从小就是对神这个态度。同样的，我们今天怎么样听见神的话呢？你就在你打开圣经以前，你就说：“主啊，仆人在此，请你说，对我说。”你好好的读，我相信你早晚 会开始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可以遇见说话的神。哎呀，里面阅读里面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暖，说不出来的喜乐，说不出来的平安，好像 有一团火在里面慢慢的燃烧盘旋，越烧越旺。哎呀，你在这里遇见了说话的神， 有一些特别的话摸着我们，我们停下来祷告，把它化成我们的祷告，你会发现这个话就更深入在我们身上。所以 我不求你们成为圣经学者，成为神学家，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读经的人，借着读经遇见神，借着读经我们被改变。第三个，我在这里讲到从太初有道，到道成肉身，道这是很重要的事哈。我平常以前还没有这样子强烈的觉得这句话这么重要，那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很重要。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他讲到太初有道，然后呢，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弟兄姊妹，这句话你就发现一直下来，然后到了十四节，他就说这个道神就在肉身显现，这个道在肉身中出现了，道成肉身。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这句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点放在读经生活里面这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读经的人都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不光是真理哈，神的话是生命，因为他在这里讲到生命在他里头，所以神的话是生命。刚才读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连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也说到，神的命令就是永生 ，eternal life。所以神的话决定不是只是白纸黑字那么重要的真理而已，它是生命，它是活的。那它不光是生命，不光是这个永远的生命啊！刚才读的约翰福音说什么？道就是神啊！这是很大的事情，弟兄姊妹。所以我为什么说要在神的话语中遇见神，你甚至在白纸黑字神的这个经文上要能够遇见神，决定不要只是遇见经文而已，因为神的话就是他自己，他不光是一个白纸黑字的真理啊，让我们理性上可以明白可以了解，他根本本身就是生命，而且说的更往前一步就是他的自己，道就是神。所以神的话呢，又不仅仅是生命，而且也是使命啊！这是我过去几年讲到常常提醒弟兄姊妹的，当神真正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话不仅仅在这里安慰我们，坚固我们，改变我们，鼓励我们，而且神每一次对我们说话，这个话本身就是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不要光写笔记，你们回家答案都在网络上，答案都在网络上，不要紧张哈。那我想问你们哈，我说神的话不光是真理，是永远的生命，而且是他自己。然后我接着说，神的话不只是生命，也是使命。那这个使命是什么？什么？要道成肉身，对。神的话不光是个生命，而且也是一个使命，就是这个话不能够只是一个道理，它必须透过我这个人被活出来，所以用更容易明白的话说，就是不能够光听到，你要行道，或是要活道，要把它给活出来。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我们平常很少讲哈，一般的讲读经也很少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要接受的挑战。你说你今天 我用很简单的话讲好了，先不要讲那种大的意向跟使命，你如果哪一天听讲到这个神的仆人或是任何的信息提醒你说要凡事谢恩，要学习做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你那天听得非常感动，这神的话领导你了，神的话坚固了你，神的话提醒了你，神的话纠正了你，神的话改变了你，你觉得这是我以后要过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它不光只是一个生命，不光只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使命。那你底下就要开始在你的生活中怎么样子来做见证，我能够凡事谢恩。我们今天听见了一篇信息，说到我们原本就是属神的，我应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向神有这样子的祷告，神说话了，我从来舍不得奉献的，我是原来舍不得摆下来的，我现在愿意摆下，我愿意奉献。那弟兄姊妹，这是心愿，但是接下来的使命是什么？要道成肉身。好，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读经读不好哈？因为就是缺的这一环。神的话对我们是道理，哎呀，我们赞同，我们就花更多时间去研究它，我们甚至可以起来 present 它，甚至起来讲这堂课跟大家分享也头头是道，也做笔记，也做得很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就是缺的那一环，就是在神的话语上，不光是遇见神，而且在神的话语上让他来改变我们让他成为一个使命，让我在他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活出来。所以如果你没有想要顺服神的话语哈，想要接受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话，那么读圣经对我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祝福，顶多满足理性所以有很多神学博士，有很多人圣经很熟，滚瓜烂熟甚至倒背如流，但是你会发现他自己跟神的关系并不见得正常，他自己在他的属灵生命里面并不见得丰富，他自己在他人生的里面他并不见得喜乐，这是因为他神的话是话是客观的，但是他缺少在这里遇见说神的话就是神自己，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不光是生命，也是使命，是要叫我活出他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受到这个提醒，让我们以后读经的生活要被改变过来。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你当基督徒当多少年，你会发现你就是停留在某一个程度，不能够再往前跨一步，不能够有真正的突破。你只是话语熟悉了，但是话语在我们身上留下来的那种改变，带下来的祝福并没有真实那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好，我先停在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 before 我底下讲读经之路跟读经的人，有没有任何问题？上课教课的人最怕碰到的就是大家都没问题，因为我们自己都知道，因为不是我们讲的很好，把你们讲的都没问题有没有问题？那个行道 有些人是靠外功就是基督徒要有礼貌，基督徒不可以这个喝酒，基督徒不可以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教的这个绝对不能上电影院，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就是很多外面的要求。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今天不在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的话被他打得要死要死的所以这个行道这是外功就是靠着律法要求自己要求什么那我也不能讲圣经上的行道是叫我们做外功，他是也是重在我们真正活道了。圣经上讲的是要叫我们活道，那我特别把它用口语来表达，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是所谓传统的基督徒他们有很多的要求头发要怎么梳，要怎么绑，那衣服要穿怎么样子的衣服那么很多的要求那我不是说不好那个也训练人顺服，但是呢圣经上真正要的是决定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那我今天压制我自己不犯罪不犯那个罪，我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咬紧牙关不去犯罪，但是神更希望得到的神更希望得到的是我们在生命里面那种夸胜靠着基督那样子得胜有余是生命的流露，那这是神更希望得到的所以像有人奉献这个每次都咬紧牙关，真的是觉得当基督徒太辛苦了已经这么穷了还要十一奉献但是有的人奉献是心甘乐意的所以我听到一个年长的弟兄每次奉献，他说主啊，人是脏的，钱也是钱是脏的，人也是脏的实在求你悦纳宝血洁净我对你的奉献，那这就是甘心的跟那种咬紧牙关跟神埋怨跟神讨价还价可不可以税后十分之一是不是、yeah. 好，你们没有的话我接下来讲这个读经的人跟读经的路到底是什么。那在我们的讲义上我特别提到不止方法要对人更要对，那么态度也要对 平常当我们在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跳进来说，告诉我 how to do it， 我该怎么做，什么是这个秘诀，什么是这个途径，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想读经的方法。那我记得黎托森弟兄有一本书叫读经之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看过。那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这本书书名叫读经之路，可是他的前半部分绝大半部分他花在先讲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对的人，成为一个读经的人，他后面才来列读经可以分成20多种将近30种的方法，你可以这样子读，可以那样子读，可以弄这种方法读，那种方法读。但是呢，他在讲这些以前，他先讲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对的人。弟兄姊妹，真的是这个样子哈，就是我们在这里先不讲方法，先讲这个人必须是对的。那我在这里讲到人要对，我用一句简单的话把它列出来。每一天，照理说中间不应该有顿号的，但是因为我为了划线，所以只好画了顿号。就是每一天读经一定 要 daily， 因为主赐马拉，主赐粮食，主耶稣的祷告都说到我们日用的饮食。换句话说，神每一天都被为他的儿女预备好属灵的粮食，那你不吃你就浪费了今天的，你不吃就是你个人的浪费，每一天都要。然后在灵里，这个我们因为圣经上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且刚才也说过，圣经都是神所吹过气的，就是神的灵都在其中。所以我们要读圣经不能够只是从表面上去读它，我们要带着内心的渴慕，我们真正在这里仰望圣灵，倚靠圣灵，从我们的内心在主的面前来祷读主的话，接着祷告来读主的话。那这是穆勒弟兄特别分享的一种读经的方法，李渊如姊妹特别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那个要借着祷告来读主的话，读主的话化成我们的祷告，祷祷读读读读祷祷，那这是我们要从内心里面，不是光只是用理性上像你读书一样，乃是要真的是用心灵和诚实，然后我们依靠圣灵在这里读经。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带着渴慕。我们渴慕遇见神是我们读经重要的目的。我刚刚说过读经两件最重要的事，一个是遇见说话的神，所以我们渴慕遇见神是我们读经最重要的目的。第二个，我们说到读经最重要的事情是要 生命被改变，就是我们这个人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也渴慕主的话真正在我们身上带来他该有的果效，让主改变我们。所以你可以今天活在试探中，非常的软弱出不来，但是你可以在主的面前带这样诚恳的态度，你说，主啊，我面对这个试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是出不来，求你一定要借着你的话对我说话，给我力量，帮助我，让我认识你的救恩。当你这样子跟神很认真的祷告，或是孩子不顺服，在家老师背叛，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你可以向神祷告，你渴慕遇见神，渴慕神对你说话，给你力量，给你智慧，给你方法。所以每一次的祷告要带着渴慕来，不要只是基督徒敬虔的操练，把它当一件事情去做而已，而是要真正有这样子的渴慕。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要用信而顺服的态度，就是不要去研究，去分析，去找圣经的问题，带着一个最简单的信心，就是我相信这是神的话，所以神怎样对我说我就怎样相信，然后我愿意顺服他。读不懂的地方，或是觉得不合理的地方，神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连牲畜都要杀，连妇人孩子都要杀？你先不要去找这些问题。所以穆迪弟兄告诉我们，他说读经就像你吃鱼一样，不要去挑骨头挑刺来吃，要挑肉来吃，可以读得懂的，可以享受的，可以成为你生命食物的，你去吃它。但有的人读经就是专门找刺吃，我还不是说吃骨头，吃骨头是会老练的人会吃的人，找骨头啊，找头吃哈。我现在是说你吃刺，有没有人吃刺的？我现在国语不太标准哈。吃刺， 有没有人吃鱼专门吃刺的？你发现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读圣经专门找刺吃。哎呀，为什么圣经这样子？为什么那个样子？哎呀，我读不下去了。哎呀，我受不了了。那你刚刚也说读不懂，那你就先找你读得懂的嘛。你不可能整张圣经一句话都不懂，对不对？总会有一两个字懂嘛。那神啊，你总懂嘛，对不对？那你就跟神，神啊，这是你的话，对我说话嘛。你还是有懂的地方的。那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每天都给，所以我们要用信而顺服的态度啊。神，为什么我今天读经的进度正好读到这段经文呢？啊，我就在主的面前用很简单的信心来接受他，要来顺服他。好，所以如果对一个人，他如果是不肯顺服的话，神的话对他来说是关闭的。信而顺服几乎是整个读经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态度。好，所以我们人如果不对的话，你发现你读圣经，圣经对你是关闭的，是枯燥的，是乏味的。可是当你真正人对的时候，你发现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好像天向你打开来一样，好像那个水库向你打开来，好像生命的粮仓向你打开来，这个喜乐潮涌流过来。你真正人对的时候，真的是圣经是非常宝贵的。那我自己读圣经，我们年长的弟兄以前就告诉我们，先不要急着去读圣经参考书、解经书，你就是把你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的读，好好认真的在主的面前读。哎呀，我跟你说哈，你亮光根本不用去找的啦，亮光也不是人去找着出来的，那神的话本身就是光。当你这么认真的去读，带着那么简单的信心，渴慕神的话，爱慕神的话，这个用心灵诚实来到神的面前，你发现神真的借圣经对我们说话。那常常常常那个得到的灵感，得到的这个亮光也好，或者得到的这个启示也好，那个都写不完的。哎呀，真是又有心得，又有心得，又有心得。然后再回头看的时候，从前的心得，你可以在上面更往前跨一步啊。所以我都鼓励弟兄姊妹，你甚至可以每一张圣经都写一张笔记纸的哈啊。你将来，当然现在大家用电脑了，很方便，你就可以再加上去，再加上去，再加上去啊，你就发现你越来越丰富。这是讲到认真啊，所以我们每一天在灵里面要很渴慕的。用信而顺服的态度来认真的读主的话。好，那这是讲到人要对。那你就发现在圣经上有很典型的例子，像约西亚。我将来讲到这些人是谁的时候，我会讲到约西亚王。这个人8岁就登基了，年纪轻轻小小的就被放到王位上去，可是他非常认真的，他跟神的态度是很认真的。所以当他后来做王起来这个改革的时候啊，这个别人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发现的摩西的律法书啊，都已经灰尘啦，没有人管了，就是拿回来给他练给他听。你发现这么年轻的约西亚王，当他听见神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谓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基本上就是摩西五经。他能够听到撕裂衣服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他能够听到这个撕裂衣服叫全国的百姓一起来悔改归向神啊，跟百姓立，跟神立约。那这个是我望尘莫及了。我也不是说没有听见主的话撕裂心肠的那种痛苦哈啊，但是从来没有读摩西五经撕裂衣服过哈啊，那个枯燥的很嘛，对不对？可是他却能够在摩西五经中遇见说话的神，能够蒙光照，自己悔改，撕裂衣服，为着百姓，为着自己。啊，弟兄姊妹，这是人对，不过是一个年轻的王。然后他的儿子约雅敬，神差遣尼希米来，不是先差遣耶利米来责备他，把他写的话借着八路带过来给约雅敬王。约雅敬听到一半，就拔出刀来，把神的话切成这个切碎，丢到火里面烧了。啊，弟兄姊妹，人不对。同样是神的话，完全不同的态度，完全不同的结局。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对的人，比方法对更重要。好，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那么不该有的习惯，好，那这个是当然是还有这个当然还有更正面的态度。我们这里列的是一些不该有的习惯，那可能我们多多少少在里面会找到一点自己哈。那我也不希望你五等奖，你五个都有。那 这个大陆来的大概不知道，我们台湾小的时候最有名的综艺节目叫五灯奖哈，啊，看你表演得到几个奖，得到几个灯。那第一个讲到不要主观断章取义，啊，有一个弟兄，他后来还是传道人，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刚得就读圣经，啊，他觉得犹大这个圣经上出现犹大都写错了，应该是犹太，所以圣经上所有写犹大的地方他都加一个点哈，这个就非常主观哈。那等到后来才发现，哦，犹大跟犹太原来是不一样的啊，那就是非常主观的人。那第二个，不要仓促急躁啊，你是不可能表面上这个铲一锹活水就出来的，你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哈啊，不可以用很仓促的时间，很随便的时间仓促的来读主的话，你得不到的。那不要马虎随便啊。那以前有一个弟兄，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因为台湾的圣经是写直的哈，你们是横的，那我们不光是直的哈，你看我们的圣经啊，对不起，我翻一个，它中间还一半的哈，所以你这样子读到这里以后，应该是继续读同一页的下面哈。那有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查圣经的时候，那我们就这样读到这里，那一人轮一节，那他就应该读这一节了，然后他读的圣经我们通通都不懂在哪里哈，然后后来才晓得他一翻，而且不小心翻两页他就开始读这边了哈，而且还是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哎呀，我们真是给他搞的真的是啊，你就晓得这种就是马虎，他自己根本读的接不上上文，他也没注意到啊，那个他就是这样子给人家读下去。我们到最后发现的是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这是马虎啊。那么第四个，不要好奇钻牛角尖啊。我上个礼拜在 Newman 的这个 Discipleship 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啊，我不晓得她今天在不在。她说她一读经，她就停不下来，要几个小时，因为她一碰到不合理的地方，或是读不懂的地方，或不行的地方，她就开始翻啊、查啊、串珠啊、怎么找啊。所以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过稳定的灵修生活哈，因为太花代价了哈。一祷告也是两个钟头，可能想来想去又回来哈。那弟兄姊妹，不是说不要有，还是你要去克服自己的困难啊。读圣经就是认真的读，不要好奇啊，不要在这里这钻牛角尖，你所有的问题先留到旁边啊。读经灵修是重在遇见神，被神改变啊。那么最后一个，不要懒散这个一曝十寒啊。有的人一开头很厉害，后头就不行了。那我们宁可是一个 doable 的，我再说哈，是可以实现的啊，是配合自己的时间进度的，那我们来读它。那么读经的方法真的很多哈。那两个最基本的读经方法，那一个我们称它为生命读经。那这样子的读经呢，是重在享受主，重在遇见主，重在得生命，重在被喂养啊，就像你吃饭一样，要细嚼缓咽，重在享受，重在接受它作为我的生命，我得到它的喂养。那这样子的经文不适合多，你如果是读诗篇的话，最多一篇啊。那像诗篇119篇的话，你可能要分几天读，你不要啊，你这种生命读经就不可能。生命读经的范围大概十节左右就已经差不多啊，到十五节，你就是重在一直读它，用主的话反复的思想啊，细嚼缓咽，然后用主的话来祷告，也让神借着这段话来对我说话。所以这个是重在吃啊，重在享受。那你如果真的是很忙的话，时间不行的话，那么至少要15分钟左右。你如果能够长一点更好哈，所以我写最好每天15到30分钟，而且你这15分钟里面，前面可能三五分钟是用来亲近神，用来把自己调回到神的同在啊，调回到主的面前。所以你真正可以读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啊，但是这是 minimum， 最低是15分钟。第二个是熟读圣经，是重在熟悉主话，掌握事实，然后对整个圣经有一个全盘的了解哈。那这个是重在熟读。那这个熟读的话，我就希望大家要抓住机会，利用时间啊。那个15到30分钟，20到30分钟其实是很少的。你就算分不出固定的时间有20到30分钟，你学习在你的现在你们已经不需要有这个困难了。这个 smartphone 啊，手机电话什么都有了哈。那我们以前是我在我的圣经车上放一本圣经，我的办公室放一本圣经，我的口袋带一本薄薄袖珍型圣经。我现在是捞不到看袖珍型圣经了啊，就是随身带着主的话啊，就像哥罗西书3:16他说什么？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把神的话语要丰丰富富的存积在心里面。当你真正这样子的花功夫累积累积把主的话熟读熟读，当圣灵要对你说话的时候，或是当你在侍奉你在讲道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就好像圣灵有一个工具箱可以用了，你里面有累积的很多神的话，所以要拿出一句话来针对这个对症下药，要能够一针见血的帮助对方，那个时候有神的话。不然的话你在那里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常常就会觉得哎呀我用我的话都用尽了，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你如果有主的话的话，你会发现主的话一出来就是力量，好，就是不一样，真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两种都要有，一种是细读的细嚼缓咽的不能仓促的。那熟读圣经你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所以像我以前我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录圣经，我没有录旧约，旧约太长了，所以保罗书信啊这些希伯来书我几乎都是用自己的声音来录，虽然我不喜欢我的声音，但是当我在录音的时候我可以用我的口气用我的声调用我的快慢，所以当我读到那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写名字，哇，他的能力，弟兄姊妹，你可以用自己容易背的口气方式把它录起来，然后我开车也听，我做什么事情也听，所以圣经的话就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把它记起来。所以当你讲道的时候，当你要服侍别人的时候，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是可以自由的，圣灵可以找到工具可以来用的。所以要下功夫，不要花太多时间在网络上看 YouTube 看那些东西，看完就忘记了，花那么多时间去 shopping， 你应该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把主的话背起来。那么这两个是最基本的，请大家一定要有，是一辈子都要有的。那么你如果慢慢慢慢这两个有了很好的根底以后，有很多看像可以读卷按照圣经一卷一卷你好好的来查。那么读卷圣经，我想我们在讲释经学原则的时候特别跟大家讲到一个最基本的读法，叫做归纳式的读经法，大家还记不记得你那时候你归纳式的读经法基本上就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叫做观察 observation， 第二个阶段叫做解释 interpretation，第三个阶段叫做应用 application。 那么观察的这一部分你要解决五个问题，第一个是 who 谁写的，第二个是 whom 写给谁的，那么第三个是 when 什么时候写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那么第四个是 where 在什么地方写的，那么第五个是 what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这个是给大家复习一下，因为我在释经学已经讲过了。所以归纳法的查经，一卷一卷的查读圣经，就是分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把这五个问题回答出来，这叫做观察。那第二个阶段呢，是叫做 interpretation 解释。反正你们回家再看，网络上都有了。他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why， 第二个就是 how， 就是为什么作者要写这卷书。他是不是因为要回应某个问题，或是解决要处理某个处境，或是一个特殊的需要他写的这卷书。然后 how 就是他如何来传递来表达他所要传的信息，他是用怎样的题材或是文字来表达他所要传的信息。那这是第二个阶段，叫做解释。那第三个阶段呢叫做应用，就是 so what， 当我都知道了以后，那么我要怎么做，我应该干什么然后怎么样子应用在我今天的情况底下所以这是归纳法的读经，好，这是读卷。那么将来你慢慢更成熟了，你可以读词例如说宝血，例如说征战例如说这个教会你可以读词或是有一些专门的专题一些特殊的专题你可以去把它读出来例如说圣灵就是一个很大的专题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很重要的专题这个得胜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专题来读，你也可以去读人物所以那是当大家将来可以做的。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对的人，存着对的态度，然后我们照着这两个最基本的方法我们开始。那么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是用释经学讲课结束的时候，就是大家读圣经不要急着去解释圣经，好好的把圣经的事实掌握住整理出来你在熟读圣经的里面如果能够配上笔记的话，那是上上好的那是决定值得的。那我今天在我的这一生里面活了这么多年我最宝贵的资产之一就是我自己做的圣经笔记 其实你们都已经分享到了，我是一点都没有留下一首啊，我有多少能够有我都倾囊而出的哈。那我也是希望大家在主的面前能够成为这样子的积蓄，不要急着去解释圣经，好好的读主的话就好了。熟读圣经，找出事实，然后你亮光自然出来。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呢，我用一句话，就是我那时候讲到释经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你要掌握透过基督的这一把钥匙。因为圣经里面整卷圣经其实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你要透过掌握透过基督的这一把钥匙啊，然后呢，真正的读出生命的信息，读出神永远的旨意。要在主的话语里面要摸着生命，读出生命来，要在主的话语里面能够读出神永远的旨意来。到底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叫我们的生命、生活还有跟神的关系都被改变，以至于我们最后能够过荣神益人的生活。我想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你给我们的救恩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啊，你不光赦免了我们的罪，你也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也把你的话语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手中拥有的都不止一本圣经。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让你的话语能够真正得着它该有的地位，让我教会、家庭、个人都恢复你圣言该有的地位，该有的影响。主啊，让我每一天你借着你的话语，你在这里改变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来遇见你这位说话的神。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道今天要在我们中间要能够成为见证啊，神要在我们的肉身中显现，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建立好好的读经生活，更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成为一个读你话语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对不起，过五分钟啊。